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一连六次，有张道明牧师为我们呢来去准备这个特辑，就是从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到第六章呢来去讲解分享呢他的一些看法。这个马太福音精华点滴的特辑，很欢迎弟兄姊妹呢来信去回应你的一些领受感想啊。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同时出现的时候呢，是非常美的一件事，在当中的团契啊，彼此的那种呢交融呢，也是让我们更加深刻的去认识该怎样的跟神跟人相交。而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里边呢，就描述到当主耶稣基督他受浸的时候，他洗礼的时候啊，他的啊在进行他的就职典礼的时候呢，圣父、圣子、圣灵就这样呢一起出现了。今天让张道明牧师为我们去进入到这个场景里边，带我们去更加了解这样的一个场面，并且从中呢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
基督的家谱有什么特色呢？
基督的诞生突破了什么？
基督的受洗受试探提醒我们什么呢？
怎样的人可以进天国？祷告又该怎样说？
让张道明牧师为你分解马太福音一章到六章的要义。欢迎收听马太福音精华点滴。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就是将神的道讲得明白的意思。我相信你跟我在这个地方也有很丰丰富富的学习，是吧？但愿主与你同在。那么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研究当中呢，我们今天进入它的第三章。在第一章的地方呢，我们看了主耶稣他的家谱，第二章的地方呢，我们又看见道成肉身是怎么样来的。那么现在我们第三章呢，就讲到耶稣基督受洗礼的事儿啊，就是耶稣基督受浸礼了。那么他在约旦河里头受了一个浸礼，从水里头上来，然后呢，圣灵仿佛鸽子一样落在他的身上，然后天又为他开了，神在上面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请你恭敬地把马太福音第三章打开，我们读一读它的十三章到十七章。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三节开始。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业。”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头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深深的受这一段的经文的感受。所以现在我跟你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是非常非常的兴奋的。但愿你也有我这种兴奋，以至于把神的话好好的吸收，我们可以用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而且呢，也可以跟其他的人分享，这样呢，让整个的世界他们都可以得到神自己的造就。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每一次当我讲道的时候，讲完了道的时候，我都有一个邀请。这个邀请是什么呢？就是请弟兄姊妹把他们今天所听见的道告诉其他的人。假如你可以把今天这篇道告诉一个人的时候， 你一把它讲完的时候，这边道就完全是你的了，因为你用你自己的嘴巴把它讲出去。但是假如一个人听完了道，放在他的心里头，放在脑里头，放在他的头里头，甚至于放在他的手上脚上，但是不能够行出去的话，不能够跟其他的人分享的话，这些道仍然是只是他的。我觉得神把道放在我们的身上，神也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听见这个道，就是要我们把这个道传出去，是吧？所以我的弟兄我的姊妹，请你做这件事吧。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有五个很特别的突破。这个很特别的突破是什么呢？第一个突破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同时的出现的突破。有一次我去看一个人，忽然之间在马路上碰见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就说，哎，我要不要有一个机会跟你谈谈末世的事啊。哎，我说你是不是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呢？他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我说你们这些耶和华的见证人整天就在街上把人抓住，就跟他谈末世的事，但是其实你们是被人家欺骗了。他就很不高兴对我说，你说我被谁欺骗了？我说你就是被耶和华见证人欺骗了。他说他们欺骗了我什么？我说他们欺骗你说耶稣不是三位一体的，耶稣是三位三体的，耶稣基督是圣父比圣子大，圣子比圣灵大，所以呢是三位三体的。他们所使用的经文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圣经里头这样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所以他们说耶稣基督是第一个被造的。其实首生的跟首造的是完全不一样，首生的就是用生命生出来的，不是用手造出来的，所以耶稣基督不是被造的，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神自己，所以呢你们是被欺骗的。所以经过了那一次之后，我就更加觉得今天这个信息是很重要的。耶和华见证人说，圣经从来没有三位一体这四个字，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地方却是有形有体的三位一体同时出现。我常常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圣灵要变成一个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答案很简单，就是说他要让人看得见，因为圣灵是一个灵，灵是看不见的，我们所看见的都是物质的东西，但是灵是看不见的，所以当圣灵要人看得见的时候，要人知道他存在的时候，他就要变成一个鸽子一样落在耶稣的身上。那么还有同样的理由，就是说天为耶稣基督开了，就是让我们看得见天开了，而且神呢在上面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是说我们的天父在上面把耶稣基督介绍出来，而且让人都听得见这一件事。这个时候呢，其实是犹太这个地方的一个属灵的大复兴，很多的人跑到约旦河这个地方来接受施浸约翰，就是施洗约翰他所施行的浸礼。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要悔改，所以施洗约翰在那个地方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悔改，然后才可以在这个地方受洗。于是乎很多人就来了，是一个属灵的大复兴。我也相信在那天呢，一定是人山人海在那个约旦河的周围。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来了，他看见约翰，他说我也要受洗。那么约翰说，你不应该受洗啊，因为你的地位比我高，第二呢，因为你是神的儿子，所以你根本就没有罪，你根本就不需要受洗。耶稣基督怎么说呢？耶稣基督说，我们就做一做这件事吧，因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个礼仪。于是乎呢，施洗约翰就给耶稣基督施洗，想不到当耶稣基督从水里头出来的时候， 还湿淋淋地站在约旦河里头的时候，天为他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原来神使用这个属灵的大复兴，原来神使用这个人山人海见证他的儿子，原来神使用这个机会把耶稣基督介绍出去。所以呢，我想第一个重要的突破就是三位一体同时出现的突破。你在圣经当中再没法子可以找到第二次三位一体同时出现的记载，只有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见同一件事记载在三本福音书上，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同时记载这一件事，可见这一件事是何等的重要啊！所以第一个突破呢，就是神是三位一体的，而且三位一体的神同时让你看见神的儿子站在水面上，圣灵变成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而且从天上开了，我们也听见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这是第一个突破啊。第二个突破是什么呢？原来当时耶稣基督要准备讲道，你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都没有讲到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但是从第四章开始耶稣基督就出来讲道了。那么当耶稣基督要讲道之前，他应该有一个介绍，是不是？那么就是天父把他介绍出来。所以呢，我们可以很慎重地说，现在这一件事的出现是耶稣基督的就职典礼，他就任了，他上任了，然后呢第四章开始他才传福音。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把这个就职典礼这四个字写下，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所看见的第二个突破。第三个突破是什么呢？第三个突破呢，就是在这儿我们看见天开了，我们又看见圣灵仿佛鸽子出现了，又看见神的儿子站在水面之上。我想问你，现在这三位当中谁是今天我们所要最注意的一位呢？是不是鸽子呢？不是。是不是天上的云彩开了呢？也不是。当然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现在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耶稣基督站在水面之上，就在这个时候神要求我们看的是他。神指着耶稣说，这是我的儿子，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而圣灵什么都不降落，只降落在他身上，也是说圣灵也要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所以后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头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他圣灵是要荣耀我的。今天我们看见有一些人高举圣父，说神就是爱，那么努力的传扬爱的福音，这是一件美事。但是这一件事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所高举的应该是神的儿子耶稣。那么另外呢，也有一些教会他们高举圣灵啊，努力的要我们被圣灵充满，甚至于呢要听见一些什么声音，看见一些什么特别的举动等等，这也不是一件错的事。但是这一件事做得不完全，为什么呢？因为神用圣灵荣耀主耶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不是圣灵的身上。所以我们第三个突破是什么？请你写下来好不好？第三个突破就是高举耶稣。假如我们的教会不是高举耶稣的，这个教会就不对。我们应该怎么呢？就是在每一次的聚会当中，我们都要把神的儿子高举起来，荣耀他，尊敬他，不是尊敬任何一个人，我们要尊敬神的儿子，要荣耀主的儿子。我在念神学的时候呢，我们学校里头呢就有一句话，他说你当竭力讨神的喜悦，做一个无愧的工人。怎么样才可以讨神的喜悦呢？就是按着正义分解 真理的道，就是按着正义分解圣灵在圣经里头所写给我们的道，就是要把耶稣基督高高的举起来。所以我深深的受这句话的影响，以后呢，我不单只努力的按着正义分解神的话，而且我是每一次我都努力的把耶稣基督高高的举起来。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不是高举了耶稣呢？在你的家里头是不是高举了耶稣呢？在你工作的地方是不是高举了耶稣呢？在你所学的东西当中，你是不是高举了耶稣呢？当然我们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当然我们要碰见很多世界里头的人，他们都不认识耶稣，但是你可以高举耶稣啊，你可以介绍耶稣基督给他们，让他们也得到这个生命之道啊，对不对？所以呢，第三个突破是什么？就是高举耶稣。第四个突破是什么呢？就是神把他的儿子介绍给我们。神是怎么介绍的？他说什么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请你想一想，神讲了这两句话当中，他所表示的是什么？有一次，我在街上碰见一个人，我就向他传福音。那我说，啊，你信了耶稣没有？他就说，哦，到教会去是一件好事。我说，先生，对不起，我现在不是叫你到教会去，我现在问你，到底你的内心里头有没有神的儿子耶稣在那儿？他又说，哦，基督教是好的，你们都是好人。我说，我不是叫你相信一个宗教，我现在要你得到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为什么把我说成一个宗教呢？然后他又说，你们教会真是一件美事。我说，什么美事呢？他说，你们都是精神上有寄托的人，因为你们信了耶稣，你们精神就有寄托了。我说，先生，我根本就没有告诉你耶稣是一个精神寄托。我请问你的妻子是不是你的精神寄托呢？他说，当然不是呢，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说，对了，那为什么你说信耶稣，有了神的儿子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把他当作一个精神的寄托呢？圣经说，这是我的爱子。换句话说，耶稣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懂得我们所想的，他知道我们所面对的，他知道什么叫做重担，他知道什么叫做痛苦。你怎么可以说他是一个精神的寄托呢？我今天要带给你的乃是一个活生生的主耶稣，不是一个精神的寄托。那么最后呢，他就讲了很多中国人最喜欢讲的一句话。他说，哦，信耶稣是好，都是劝人为善。我说，我根本没有劝你为善，我现在是劝你得救，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得罪神的，罪恶把我们拉到死亡的地步，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得救，得到拯救。这个救呢，就是得到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生命，我们才可以重生，才可以直接的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世界的人他们看我们今天所信的都是看错了，对不对？有人把它看成一个宗教，叫做基督教，有人把它看成一个劝人为善的哲学思想，也有人把它看成一个心灵里头的寄托啊，有人把它看成一个劝人为善的一个主义而已。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基督教不是一件坏事，劝人为善也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他们摆在主耶稣的身上，看他的身份的时候就错了。这个地方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有思想有感情有生命的活生生的人站在水面之上。神说，他是我的儿子。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他？我告诉你，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就是说，他是神的儿子，我爱他， 那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相信的，不是一个哲学思想，也不是一个劝人为善的宗教的行为。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耶稣。所以当一个人真正的有主的生命在他自己的生命里头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不改变呢，因为是一个生命进入我们里头，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有改变了。求主帮助你也帮助我，我们今天在这个第四点里头看见有一个很大的突破。这个突破是什么？就是神儿子生命的突破啊！让我们呢直接的到他的生命里头接受他，让我们深入在主耶稣的生命里头享受主的洁净跟荣耀吧。我不知道刚才所讲的这四个突破你是不是都已经深深的得到了他们的经意呢？换句话说，就是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跟您分享的这一段圣经，不是单单的一篇讲道那么简单，其实在这里头呢有很多重要的信息是我们应该可以使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第一个突破就是三位一体同时出现的突破，第二个突破就是耶稣基督的就职典礼啊，第三个突破就是高举神的儿子的一个突破，第四个突破就是神儿子的突破啊，不是一个宗教那么简单，也不是一篇劝世文那么简单，它乃是神儿子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在我们当中的一个突破。好，最后的一点我相信你跟我一定要非常的注意了。那最后的一点是什么呢？假如我站在这个地方，我说天开了，神指着他的儿子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爱的。假如我说我不信，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在做一件什么事儿？我再讲一次啊，神把云彩拨开，指着他的儿子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假如我在这个地方我说我不信，到底我表现了一件什么事儿？就是说我以神为撒谎了。哇，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在圣经当中呢，让我们看见，请你看看圣经最后的地方，差不多最后的地方有约翰一书，不是约翰福音啊，请你把约翰一书打开看一看，第五章第十节跟第九节，这里头呢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九跟第十节，我们既然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约翰，使徒约翰在这儿讲一些什么话？那你不要忘了，这个人使徒约翰他是亲自跟主耶稣住了三年多的一个人，可能在其他的时间他也跟主耶稣有交往，甚至一块住在一块也说不定。因为这个约翰呢，使徒约翰呢，我们从圣经里头仔细的查考呢，他大概也是主耶稣的亲戚，他可能很有可能是主耶稣的表弟。那换句话说呢，从小到大呢他跟主耶稣都是玩在一块的，所以他非常非常的了解这个主耶稣。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这一个道是我亲自看见的，在约翰一书里头也说是我们亲自摸过的，是我们碰过的，是我们听过见过的，他真是有神儿子的荣光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写刚才的那一段话，他说神把云彩拨开，指着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是说神为耶稣做见证。人的见证我们尚且要相信，不能够说不信，何况是神的见证呢？ 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就应该相信。然后使徒约翰又说，假如我们不相信呢，就是以神为撒谎。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个世界上人所犯的罪，最大的罪莫过于此。就是说我们今天最大的罪不是杀人，不是放火，当然这些是很厉害的罪，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得罪神的地方，不能够讨他的喜悦，让神的震怒在我们身上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不信。不信什么？不信他的话。因为他的话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爱的。所以这一点我已经努力的向你解释了，所以千万不要不信。所以当你信了之后，请你好好的信，而且呢，用在你的生命当中，也让其他的人也可以同时的相信。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那个赦罪而来的喜乐。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再重复这里头所讲的一句话。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假如我们不信的话，我们就是以神为撒谎的。一个人以神为撒谎的，这是远远深深的得罪了神，不单只让神非常的伤痛，而且呢，我们也绝对不能够得到赦免。让我们今天做一个总结吧，我们把今天主耶稣受浸礼这一件事呢，把它很详细的看过了，有五个大的突破，我盼望你可以好好的藏在你的内心当中。第一个突破就是三位一体同时出现，只有这个地方。第二个突破就是耶稣基督的就职典礼，因为以后呢，耶稣基督就开始讲道了。第三，就是圣灵跟圣父同时高举了圣子，那我们也应该高举圣子。第四，耶稣是谁？神把他介绍出来说，他是我的爱子，那我们就好好的相信他吧。最后，假如我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爱子的话，我们就是远远的深深的得罪了神，因为我们以神为撒谎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够了，但愿主大大的使用你，请你把今天所听见的告诉许多的人，让他们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享受主的恩典吧。再见。
我想当主从水里边冒起来的时候啊，心情一定是很欢喜快乐的。如果我在场的话呢，我也会呢拍手，而且呢就心里边涌出像刚才那样欢喜快乐的音乐。现在让我们一起呢低头做一个祷告。伟大的三一神啊，求你赐给我更多的智慧去认识你更多。谢谢天父从亘古就拣选了我们，谢谢圣子主耶稣基督，你愿意为我们来到世上并钉在十字架上。谢谢圣灵常为我们代求，并且内住我们生命里头提醒我们。求天父帮助我们更加顺服于你的带领，求天父让我们活出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顺服的生命。奉主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明天继续会有呢张道明牧师为我们分解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盼望你留意收听，愿主祝福你，再会。
耶稣神公义的彰显，他是人子神独生子，他过江